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91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得心生，心中只有法。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24日。当我50岁时，别人就称我老婆婆，因为邪党文化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女男人，百病缠身，苍老的像一个老太婆。修炼大法20年后的今天，我70岁了，可看起来像50多岁的人，整天精神抖擞，忙里忙外，这简直就跟修炼前颠了个个儿。师恩宏大，无以言表。我的修炼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下面就讲一讲得法和在黑窝里的一些故事吧。一，师父给的命。1998年黄历冬月初一的晚上，是我最难忘的日子。在那个晚上，师父赐予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人生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多子女家庭中，九姐妹，我排行中间。我从小性子急，个性强，不服输。家里穷，我只读了一年半书，就回家做事。成家后，就想把小家庭搞得要比别人好，我拼命做。1989年，我们一家五口从农村来到了县城，开商店做小生意。为了家，为了三个孩子读书，为了得到好名声，强女人，能干人，我拼命赚钱，争利。慢慢的，丈夫就依赖我了，要他看店子，冰棒被别人偷吃了，他还在睡觉，要他进货，要么钱袋被偷走了，要么进的是假货，里里外外都得我操心。慢慢的，各种疾病反映出来，全身类风湿性关节炎，双手关节全部变形，心脏病、肺结核、不腹水胸膜炎、胆结石、右肩肩周炎、胃炎、牙包炎、眼角结膜炎、扁桃体炎、眩晕症。几年下来，我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又因经济拮据，去不起大医院，到大医院看要全面检查，出不起钱，实在熬不过去了，就到附近诊所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有时也有人劝我，练这个功，那个功，那时我只信钱，不信功。1998年12月13日，我突然脖子、左肩到左手臂连到一块痛，人僵硬成半月形，脖子到左手不能动，痛得我不停地大叫。迫于生计，我还得推着车子卖水果。94年没开商店了，转行卖水果，手连秤都提不起来。以前要好的邻居看见了，心疼地骂道，你照镜子吗？脸都变成灰色了，像死了没埋的，你还在外面做生意。他一骂，我醒了，人也支撑不住了。回到家，痛得我8天7晚没合眼，整天声嘶力竭地叫，嘴都合不拢了，直叫啊啊。晚上怕影响家人和邻居，就用大毛巾捂住嘴巴叫，这时还死撑着，怕邻居听到看我笑话，怕我病倒了家人受欺负。我们是外乡人，心里那个躁、急、恨、怨，直折腾的我一会儿跳上窗台，直问老天，我没杀人啊，这么苦为什么要轮到我头上？一会儿下到地上，一会儿坐到床上，坐立不安，每天24小时就这么煎熬着。 等到新的一天开始，看着自己的鞋子想，今天还有机会穿这双鞋，没痛死。那种难受，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想了结此生，解脱痛苦，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熬到第五天，我已经折腾得不能走路，不能说话了。这时，那个要好的邻居来了，他练了法轮功受益了，把这喜讯告诉我，要我去学法轮功。当我听到他说练法轮功几个字时，我就感到身上的痛缓解了一些。第二天，我走到了约两里路远的要好的邻居家，还开口说了话。他赶快给我看转法轮，有小部分字不认识，只看了几行，身上痛得把书放下了。他又演示功法动作给我看，我想这慢悠悠的动作能治好我的病，心里不信。他看我不信，出门时说，明天星期六晚上7点在影剧院谁谁工友家看师父讲法录像，你去不去？当时我没明确答复他。回家后我一想，我痛得不能走路，不能说话，一听法轮功三个字，还能走路说话了，这个功还蛮厉害，明天我还是去。那天当我走进工友家时，客厅里已经坐了50-60人了。我坐不下去，痛得边走边叫，影响他们看录像。其中有一个工友说，这个婆婆是谁介绍来的，师父说重病人是不收的。我痛得火急火燎的，听他这么一说，心里不是滋味。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今天晚上就是痛死，都要死在这里。我一下子坐到地上，心一横，学他们的样子，把腿一搬，单盘坐着不动看录像。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等到同修叫醒我的时候已经是9:40了，其余的同修都走了。我异常兴奋，第一个感觉我活过来了。这时这个同修邀请我到他们家去练功，他们家有3个人学法轮功。我去了，学着他们的样子练完了1至5套功法，已快半夜12点了。回家睡觉，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11点，醒来后全身的痛没有了，萎缩成半月形的僵硬身体能伸直了，摆平了，能动了。8天7晚没合眼的我，真感到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精神倍增，有一种如梦初醒，大彻大悟的感觉。此时我一个劲儿地放声大哭，哭着喊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是您救了我的命，是您救了我的命。这一晚我从死到生的蜕变，以及触碰到我内心深处某些东西或某些封存的记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师父的慈悲与伟大，我太幸运了。当我双手捧起宝书转法轮的时候，我边读边哭。当我全身心把转法轮第一遍读完的时候，我心里明白了，这才是我要的。我以前争名争利，被做强者的某些行为都是错的，是要不得的，是违背良知的，是违背天理的。书上讲的才是天理，才是正法理，这才是宝书天书，这才是我苦苦寻找的天书。我从心底里发出一个强烈愿望，我要修炼法轮佛法。有一次我读转法轮很专心，转法轮三个字从封面跳到我看的页面上， 第一次鹅蛋大，一会儿没了。当我读书又入心时，这三个字又跳上来了，像鸡蛋那么大，一会儿又没了。当我再看进去了的时候，又跳上来了，像乒乓球那么大。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悟到，这个书上的字是活的。师父鼓励我努力往法里走，往法的深层走。我得到了《理性》这篇经文时，捧在手里看，也是《理性》这两个字从纸的反面往正面的经文里跳。我不知什么意思，我就反复的读，直读到能背诵，还是不理解经文的内涵。后面悟道，其实是师父让我去掉急躁、争斗、好强、怨恨等执着心，遇事要理智、智慧、冷静、沉稳、慈悲。二，在黑窝里反迫害正实法。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8月份开始，我就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迫害。下面是发生在那些地方的一些片段。一、看守所。我多次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我不穿在押犯人的黄马甲，不被监规，我就只学法、背法、练功、发正念，想起来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有时在押人员一起跟着喊，有的警察打人，我就喊某某打好人了，某某打法轮功弟子了。有一次我在号子里发正念，某某警察要我把手放下来，不让我发正念，我没理他，他跑下来就打我两个耳光，我就喊于某某打好人了，于某某打法轮功弟子了，喊了几个小时。有的警察跑来说，你别喊了，他倒在地上了，送医院去了。有的在押人员跑来说，他已经遭报了。我就停止了喊声，心想善恶真有报啊。还有一次，一个女警察打了同号子的同修，我就喊黄某某打法轮功弟子，打好人了，把法轮功弟子的衣服都撕破了，我就不停地这样喊。师父说，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见精进要旨二，理性。每次我就牢记师父的话，只要看守所迫害我们法轮功弟子，我就大喊，就曝光他们，他们就收敛了一些。一次，我想要多学法，又没有书，就开始绝食，不吃饭。几天以后，警察就找我谈话，为什么不吃饭？我说，我不吃这里的饭，我要回家吃，我没偷，没抢，没犯罪，我要回家，我要看书，我要看《转法轮》《红银》《精进要旨》。几天后，我小女儿来了，那个警察说，你把书拿出来给你妈妈。小女儿就把这三本书从衣服里面拿出给了我，我就开始背书。二，劳教所。在劳教所，我的心很空，就是学转法轮、红银，背法、练功、发正念，铲除邪恶。如果我的书经文被抄走了，我就绝食把书要回来。同修被吊了、铐了，我就绝食要求放人。我在里面绝食很多次，被迫害了很多次，但我心中有法，什么也不怕。一天，黑窝里的广播播放污蔑大法的内容，我就放开喉咙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同修们就跟着喊，恶人就把我们一个个拖到一间大房子关起来， 然后用透明胶把我们每个人的嘴封起来，我们不怕。以后只要黑窝播放污蔑大法的内容，我就带头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同修跟着喊。有一次要我们站队，我站在队伍里问身边的人，这是要我们干什么？他们说做操，我马上举手。警察问举手干什么，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想做这个。警察一下就来火了，把我拖到铁钩子上挂着。同修没有吓住，陆续退了出来，不做了。以后这个项目就取消了。我下面八颗牙齿松动得很厉害，在师父的保护下才没掉，回家后很长时间才慢慢长紧。每一次磨难都是师父帮我承受了。过年了，严管队有三个警察值班，包夹说教育堂布置得很好看，还有电视看，有好心的人要我们去看。平常我们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也无心去看，我们表示不去。这时有一个烧锅炉的常人犯跑来说，今天晚上都去看电视啊。我们说不去，他又说今天是2000年黄历的最后一天啊，也是你们正实法的最后一天啊。我马上悟到是师父借他之口在说呢。我和同修一起切磋去。那个时候严管队关有50多个同修，去了40几个，只有几个没去。一进那个教育堂，气球、彩旗、五彩斑斓，三个警察带队，每两个包夹包夹一个同修。我们手上都拿着小板凳，慢慢往里走。墙壁上挂的是锦旗，是协悟了的家属送的，还有协悟者的心得体会，还有犹大诽谤师父的话，还有黑窝里的宣传挂匾等等。我们一看全都不对劲，心里都明白。我马上想到师父精进要旨二中的法，窒息邪恶，就用脚碰了一下身边的一个个子不高的同修，轻声说走回去。他会意，快速地拿起小凳子走到墙边，踩在小凳子上摘下一块玻璃挂匾。我就对着玻璃挂匾一拳，玻璃击碎了，手出血了。我没管他，打响了头一炮，同修们就开始拉的拉，扯的扯，砸的砸。不到几分钟，教育堂搞得利利索索，干干净净，连最后一个气球都没放过。我们走出来，连同一字排开的9间房子长的走廊上的挂匾都打得干干净净。三个警察早跑了。我们回监舍，正走在走廊上，平时5个打人心狠手辣的包夹，其中一个用他那尖尖的食指，指甲很长，使劲插入我的右眼，又抽了出来。顿时我的眼睛就流血了。我当时的感觉是一把尖刀迅速插入又弹了出来，眼睛有点痛。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那个包夹打我的时候，有一个包夹说，你们别打某姨，指我。他们就进房间去打没出去的同修。有人劝我去医院，我说不用，我有师父管。没看到警察，里面乱乱的。事后同修们都开始绝食了，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同修没有绝食。过年几天都没看到警察，等到正月初8警察们都上班了，我开始绝食了。理由是包夹打人，警察不管，劳教所就是作假的黑窝。有一次把我们90多个同修搞到教育堂，2个大音箱，1个大电视机，播放污蔑大法的录像，声音开得老大，强迫我们看，还有3个人扛着机子来录像的。我们站着都不看，突然有一个同修说，大家一起背论语。我们一开始背，有的警察受不了，双手抱头就跑出门去了。 从下午三点背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开早餐的人来了，我们就停下来了。十五六个小时中，警察自动把音响、电视关掉，我们不要喝水，不要上厕所，不要睡觉，不要坐，我们一直站着，不累，口里越背越甘甜，人越背越精神，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我们背得很整齐，声音越来越洪亮，解体了邪灵。在那么宏大的气势下，哪容劳教所造假得逞。三，走出黑窝。2001年到了六月底，封闭式的关在里面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我才想起来五月就应该放我回去，现在六月份都快过完了，还没放我回去。我就去找队长，他说，跟你谈过了的，你天天练功，家教了一年，你记不清了。我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吃饭洗碗时，都到了洗漱间，我就突然说，走出黑窝。有一个同修说，以什么形式走出，这不可能。这一提醒，大家都悟到了，绝食，于是大家就开始了。我是从7月1日开始绝食的，绝食没几天就开始灌食。有一次，八个人把我掐住，开始灌食。刚灌了一点，由于鼻子、喉管掐得太紧，我要窒息了，心中喊了一声师父。奇迹出现了，稀饭从竹筒子喷射出来，八个人的头上、身上全是稀饭。这以后，他们再灌食就穿雨衣、穿雨鞋。我被灌食的第二天，有一位同修被灌食灌死了，他们就收敛了一些，对我就没有那么残暴了。我绝食到了第19天，又进来医院抢救、打点滴。在劳教所，我什么时候心都不动，我就是背法、练功。这期间，我被灌食六次，到医院六次，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书，到最后一次，心电图也做不了了，仪器放到肚子上放不稳，连医生都说，还不放人。绝食到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包夹我的妹子要回去了，她竖起大拇指对我说，某姨，你要加油，已有两个多月了，坚持。回家再吃，我明天回去，你给个号码给我，我回去就打电话，要你家人来看你，加油哦。我家当时还没电话，就给了邻居一个公用电话给他。我每天都静静地躺着，背法练功，等到第六次到医院去了，就没再回监室，就躺在医院床上，始终背法。到点包夹喊我起来练功，每天记录大小便，我就忍着让自己尽量少跑厕所，这样小便记录的次数就少。说来神奇，这么多天滴水未沾，粒米未进，但每天晚上上一次大小厕，大厕排泄出来有一节大拇指大小的粪便，记录上是大厕一次，小厕一次。有一次，我临床的同修也是绝食了两个多月了，警察端来香喷喷的食物喂他，刚到他嘴边，还没吃到嘴里，马上就把他拖到小屋子里去灌食。回来的时候，从头到脚都是湿淋淋的，人奄奄一息。事后交流，不能开口吃，要经得住诱惑。有时队长找我谈话，办公室香喷喷的茶要我喝，我不喝，我说回家喝。有时也端来东西劝我吃，我说回家吃。我就坚守一念，回家，回家什么都有。有一次我跟一个副科长讲，我说你对我再好也是迫害我。牢房就是陷阱，就是诱惑，看你的心怎么动， 一丝不在法上，就会摔下悬崖。心中有法，才能渡过难关。家里得知我的情况后，我哥哥、儿子、女儿，还有亲友一起来看我，看到我只剩下皮包骨，都在流泪。女儿忍不住哭出声来，哥哥拿出一个梨子，用手掐了一点点，要放到我嘴里，我示意不要。我知道这也是一种考验，不能吃。几个亲人到外面去了，哥哥跟同去的亲友说，就看这一回了，意思是见最后一次面了，我是出来后得知的。女儿听后放声大哭。几天后，也就是9月29日晚上，警察还不死心，把我隔开到单独一个房间。警察端来热腾腾香喷喷的饺子喂我吃，我不吃，我说回家吃，心里明白你诱惑不了我。第二天晚上6点，黑窝打电话给我家人去接人，家里就租了一辆的士准备出发。突然又接到电话说要一个大一点的车，带被子来，是怕我死在路上。女儿一听换大车带被子，以为人已经没了，就嚎啕大哭。家里的人一部分人来接，一部分人准备我的后事，邻居也来帮忙。夜很深了，我才到家。几个好心的邻居没有去睡觉，等在门口。我一到，他们说没死，没死。所有看到我的人都不敢仔细看我，那时我就像一个活骷髅。我进劳教所时有100来斤，回来的时候就只有50来斤了。劳教所还不死心，第二天某科长打来电话要我接，我一接电话就说你还在迫害法轮功，他说你还没死，就挂了电话。回来第三天，我就能去公安局讲真相了。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见《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师父告诉我们，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自《转法轮》。我能活着出来，完全是靠师父的法，靠师父的慈悲保护。我在劳教所遭受了很多很残忍的酷刑，我被上过的铐子就有，铐子连铐子。五马分尸铐、飞机铐、吊铐、马步铐、蹲铐、空铐、手脚四肢铐，8种铐子，把我用手脚四肢铐定在床上，然后开始打毒针。药水颜色有红的、绿的、黄的、黑的，每天都打10多瓶。我每天都喊师父，师父，我不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到我身上不起作用。我每天就是看经文、背经文、练功。警察和包夹，只要我不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就对我睁只眼闭只眼。那时我心里很纯很空，读一读就背出来了，真能做到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师父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见《精进要旨二》路。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只要心中有法，时时刻刻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旧势力的邪恶迫害就会解体， 弟子就会升华，众生就能得救。再一次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家在法轮世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原是某大学的一名汽车专业的老教授、处级干部，今年已经77岁了。1996年，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退休前，我自学英语，通过了托福考试，考上了加拿大访问学者，获得了去加拿大学习汽车专业的机会，进修了一年。回国后，想再研究汽车专业，以后再去加拿大。没想到大学领导却让我到图书馆当馆长，我百般不想去，因不是我的专业，我费劲儿自学努力钻研，为的不是这个，所以心里特别难受。一，在梦中我回到了天上，我的家在法轮世界。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一大片海滩上，一卷红毯缓缓展开，通向海边。两个神圣的穿着黄袈裟的僧人接我踏上红毯，走到奇景美丽的海边，我看见两艘非常漂亮、晶莹剔透、华丽的神船，像玉雕刻的，又像琉璃瓦做的，又有点像古代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反正是很难用人的语言来形容，真是漂亮极了。两个神圣的僧人搀扶着我上了其中一艘美丽漂亮的神船，神船开始缓缓前行，不知走了多长时间，金光闪闪的海市蜃楼般的仙境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踏着红毯上了岸，岸上的房子都是闪闪发光的，有透明美丽金碧辉煌的宫殿，有光彩耀目的楼亭仙阁，还有许多许多非常美妙奇异的花草树木等等等等，美妙漂亮的景象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两位僧人引我来到一个金光闪闪的凉亭，有桌子有凳子，坐下后有位僧人送过来了茶，还送来了黄色的琼浆玉液。我感受到这仙境般的环境，受宠若惊般的待遇，我内心深处的震撼难以言表，激动得无法形容。一僧人问我，你看这好呢，还是加拿大好呢？我说这好。僧人说，你看这好，那你就回去好好修吧，这是法轮世界，将来你要回到法轮世界。两个神圣的僧人用红毯又把我送回到大海边，从那以后，法轮世界的景象就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铭刻在心里，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因为感觉太真实、太真切了。这个记忆是无法抹掉的，用尽人间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形容得了。每当想起这个梦，我都会激动地流泪。我是法轮世界掉下来的孩子，我是法轮世界掉下来的孩子。师父，我一定要回家，我一定要跟您回到我真正的家。我跟老伴同修说了这个梦，老伴跟我说，你修大法了，师父管你了，师父都给你安排好了，搞技术钻研技术没有时间学法练功，到图书馆有时间学法练功。第二天我高高兴兴地去了图书馆，上任当馆长了。后来我还经常组织大学的同学去图书馆学法练功，坚定地走在了修炼的路上。二，自己家也开了一朵小花。可是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个人的妒忌，疯狂地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大法与师父都被恶意地诬陷，众生被谎言毒害而仇视大法，我心里难过极了。不能让邪恶这样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危害众生，我得让老百姓知道真相。 我买了机器、耗材、打印机，开始做真相材料。那时每天除了上班外，一有时间我就自己做真相资料，自己发，并负责供给我们这一片的同修小册子、光碟等。有一次，我和老伴拿了100多份真相资料、神韵光碟和小册子，到两个大食堂门前当面发给学生。当我和老伴发了一半的真相材料时，原汽车专业系书记和主任直奔食堂而来，老伴赶快告诉我书记来了。我一动不动，没有反应。我那时就想着救学生，快救学生，继续发真相材料，直到书记主任在我面前走过去都没发现我。在师父的保护下，真相材料全发完了。三，修炼小故事。有一次天不太黑，我到学生宿舍楼发真相资料，谁知保卫处警察正在大学巡逻，还有市区公安督察也在巡逻，结果被三个警察看见了。有个警察从学生楼窗户里拿出小册子、光碟说，这是你发的吗？大白天的你就敢往学生窗户里放，外边那么多人，你老爷子胆也太大了。他们把我带到保卫处，问我是不是发法轮功的东西，我说是。我没有害怕，心想师父就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我还挺高兴的，因为这些都是我做的，心想你们看吧。他们说发法轮功的东西得惩罚你，把你送个地方。他们把我拉上警车往看守所方向开去，可是到看守所大门时却没停，继续拉我到郊外没有人家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时天已经黑了，警察说就把你放在这儿下车吧。我下车一看，不知是什么地方，四周没人家。我幽默地说，在这儿我不得让狼吃了，家里不得朝你们要人吗？给警察说乐了。一警察说，可也是，你要走丢了咱们还有责任了，就说上车吧，拉回去再给你送个地方。我上车了，等拉到大学家属区门口就说，老爷子这回丢不了了吧，下车回家吧，这就算惩罚你了。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谢谢师父。省工委诬陷法轮功的图片发到大学，被做成展板挂在图书馆二楼，是学生教工来往过道的必经之处。大学里的同修们看见了都很着急，怎么办怎么办，谁也不敢去撕，只能是在家发正念，铲除邪恶。我一听就想，不能让邪恶再害人害学生了，得把它撕下来。上午10点多钟，我到那儿把展板一下就撕了下来，卷夹在腋下就往外走。我故意让门卫看见我夹着东西，其实我是怕门卫担责任被辞职才这样做的，我如果被抓与门卫没有关系。门卫上二楼一看，知道是我干的，就把我拦住不让我走。值班警察问大学610的人怎么办，那人明白真相说，抓他干啥，是我让他撕的，放了吧。在这之前，我和老伴和同修多次给大学610的人讲过真相，也三退了，有了好的未来。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又一次化险为夷。还有一次，我被抓到郊区公安分局，大学610的人把我要了回来。还有一次晚上，我和老伴与同修去郊区挂大法条幅，被绑架到派出所，之后又被送到郊区分局。我和老伴在那被关了一夜，期间给一个警察讲清了真相，做了三退。第二天早上，明白真相的警察给我们买了早餐，放我们回家了。四，大法弟子的姨和姨夫。我们常去监狱附近发正念，铲除邪恶。时间久了，就听说有个外地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很严重，脚后跟都烂掉瘫痪了，却常年没人管没人看。我和老伴就想去看他，就是不能让邪恶这么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但又不能暴露出我和老伴练法轮功的身份，因为那是监狱。就这一念，师父就帮了我们。到了监狱，还没等我们开口，警察就先说，你是他姨姨夫吧？我们说是。警察说，没想到还有人来看他。 我们的身份证警察大概看了看也没说什么，接见时他是被用担架抬出来的。我告诉他，你记住了，我们是你姨父，我们给他买了好多吃的用的。以后我们才知道，他妻子因不明真相跟他离婚了，儿子也不管他。迫害最严重时的一个冬天，为躲避抓捕，39天他跑到大山里，冻得实在受不了，天黑时才下山，跑到山脚下一个放羊老头的小窝棚里，连冻带饿的就昏死过去了。醒来后，老头给他弄了点吃的，不敢留他，就给他找了一辆车，拉到了市里，找到了同修。因最冷天在大山里冻了一天一夜，两只脚冻坏了，脚后跟一点一点的就烂掉了。后来他因做真相资料又被抓，被非法判重刑11年，常年在监狱里，没人管他，没人问他。他的亲朋好友这些年没有他的音信，都以为他死了。监狱残酷迫害他，恶警犯人都欺负他，致使他大小便失禁，穿不了裤子，只能用被围着，拉尿都在被褥里，犯人用自来水冲一冲，拧都不拧，再用湿被子给围上，没有换洗的衣物被褥，连卫生纸都没有，还常年拉肚子，常年成天围着骚臭的湿被褥，使他下肢瘫痪不能行走。因在监狱常年的迫害，加上没有人看他，本来是个40多岁的英俊男子，可现已被恶党迫害成了残废骨瘦如柴的小老头，牙都掉光了。我们去看他时，给他存了钱，买了生活日用品，还买了里外穿的衣服、被褥和鞋子，以及方便面和水果等。犯人和警察一看我们对他这么好，也对他好了。警察还找了一个大法弟子照顾他。就这样，每月我们去看他一次，一直到他出狱。在这期间，市里大法弟子找律师讲真相，想给他办保外就医，还有的同修找他妻子、儿子、哥哥、父亲讲真相。他母亲在他被抓捕时悲痛欲绝，已去世。他父亲明白了真相，知道儿子是被冤枉、被迫害的后，嚎啕大哭，想去看儿子，但已经卧床不起了。没等到他儿子出狱，就撒手人寰。他的弟弟也不明白真相，让他去监狱看哥哥，他很不情愿地说，他的误工费1天300元谁给出？我想别耽误了律师办保外就医，当时就拿出了300元给了他弟弟。又有一次他弟弟又要误工费，我又给了他300元。后来他弟弟明白了真相，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都是为了他哥哥好。我们在一起吃饭时，他弟弟含着眼泪说，你们都是一群好人，我还跟你们要钱，我真不是人。他出狱那天，我们市里去了100多大法弟子，好几辆车，还有律师也去了，大家在监狱广场发正念。当他被从监狱推出来时，我们这100多名大法弟子一下子就把他围在了中间，围住了他。因监狱610和当地的610勾结在一起，还想劫持迫害他，在大法弟子层层的保护下没有得逞。他的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磕头，嘴里不断地喊着，谢谢谢谢谢谢，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哥哥也哭，弟弟也哭，那个场面，那个震撼呐，整个监狱大楼都轰动了，就听到刷刷刷拉窗帘的声音，一扇扇的窗户被打开，整个监狱大楼的警察都在打开窗户往外看，有的还下到楼下看，真的是太震撼了。那一天我们把他从监狱成功顺利地接了回来。现在我和老伴天天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还经常出去讲真相救人。每当我想起去法轮世界的那个梦，心里就久久都不能平静，并激励着我义无反顾地走在神的路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真的一点体悟》，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19日。因为工作原因，我需要天天和常人打交道，为此我一度很迷惑，不知该如何处理工作上遇到的一些事情。一方面要考虑符合常人标准，处处迁就社会形势，为了所谓的团结去做一些不情愿的事情。另一方面又觉得不能这样含糊，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在是非面前有个分明的态度，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在遇到事情时都会左右摇摆，举棋不定。最近师父借助我遇到的几件事情点化我，让我逐渐悟到修炼人不能随波逐流，在对与错之间不能模棱两可，要符合修炼人真善忍的标准，表里如一。其实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也是真的一种，却在生活中经常被我们忽略。比如在对待他人时，为了避免以后不好相处，心里虽然埋怨，但表面却装作很温和。比如在对待工作上，处在团队中时，就对工作表现得积极认真，没人关注的时候就可以随随便便了。比如在对待家人时，是自己的女儿儿子就真心实意的疼爱，对待女婿和儿媳就是表面寒暄。我发现很多同修也存在着这个问题，受现实社会这种扭曲的处事原则的影响，有的同修在遇到矛盾时，确实是心里一时难以平和的放下，但还是顾虑他人的感受，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不悦。这种出于为他人着想的忍让还是值得推崇的，不在我说的范围内，我指的是那些为了一些目的而有意掩饰自己真实意图的行为，和前者说的有着本质的区别。接下来说说我遇到的一件小事。最近一年多来，我公司的经理非常不喜欢某部门的主管，这个部门主管因为由他部门的直接领导管理，所以也不太把地区经理放在眼里。两个人的矛盾日积月累，最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经理总是在开会时有意无意地批评这个主管，但是迫于这个主管的背景，又奈何不了他。为了让这个主管知难而退，经理经常叫我们到他办公室里单独谈话，明着是征求我们的意见，实际是想让我们都站在他的一边，给那个部门主管施压。一开始我觉得这些常人的矛盾与练功人没有什么关系，巧妙地避开就可以了，所以他找我问什么谈什么，我都不评论好坏，尽量不发表意见。而常人同事则不同，有的左右逢源，到这边说这边好，到那边说那边好，两面都不得罪，有的就直接倾向于经理那边，帮助经理罗列那个主管的错误，处处针对主管。我当时觉得自己做得很对，没有参与常人的是非，也没做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挺符合标准的。结果没过多久，我们单位的经理就表现出来对我很有意见，认为他平时对我很尊重，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而我在这个时候却没有像其他同事一样站在他这一边。我当时心里很困惑，觉得做个好人怎么这么难呢？不参与都能得罪人。学法中师父的一段话点悟了我，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并且我们还得讲法宣传法，所以不讲话是不行的。选自转法轮。看来一味的回避并不一定就是对的，还容易引起常人的误解。我的不多说是明哲保身的一种迂回，为的是符合常人的同时，使自己的个人修炼也不受损失。这种做法有虚伪的一面。师父说，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为第三者，你都应该想一想，我应该怎么样做得好。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意识到，我以往在对待别人出现矛盾的时候，从来都是逃避，我表面不参与，心却被他们带动，觉得实话不容易被人接受，假话又不符合练功人标准， 倒不如不参与更能保全自己。总之是个私自在作怪，保护自己的心很强烈。师父说，你真心为别人好，没有一点为私的心，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选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更何况一个修炼人到底畏惧什么呢？畏惧人情吗？后来经理又找我谈话，我抛开种种顾虑，非常坦诚地和他说了我的想法。我说，你们这样下去很容易被别人利用这个矛盾，你这样针对别人，不光不显得高明，反而让同事们都很为难。如果真的是为了工作，就应该就事论事，说得对的地方我们一定支持，错的地方即使大家表面支持，心里也会抵触。当时看到经理的脸色很是不好，可能也没想到我会这样直白，他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去忙吧。我想即使这些话引起了他的反感，我也不后悔，因为我是真心为他好，与其敷衍他，倒不如说几句真心话，能不能理解就是他的事了。结果证明他很感谢我说了真心话，在那之后依旧很尊重我，有好多事找我征求意见。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对待他人要真心实意，即使周围都是常人，也不能为了所谓的团结友善的气氛就言不由衷，口不对心，那样不光不会得到他人的理解，反而会落入掩饰的圈套，不符合修炼人的真字。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学法点的矛盾中向内找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24日。一天，我到学法小组去学法，进屋一看，发现仅一个同修，觉得很奇怪，就问主人家同修甲，他们都还没来呀。甲说，学法小组撤了。我惊讶地问，咋个要撤？他说，你喊撤的吗？我当时头都大了，马上急着说，我哪个时候喊撤的？他说，你不是说来学法的同修越来越多不安全吗？我说，我又没喊你把学法小组撤了。我就是觉得作为一个资料点，又是学法小组，人不要越来越多，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说，留一个不留一个，我不好办，就乘势撤了。我回忆起两星期前，我在学法小组交流时说，上个星期某同修把常人手机带到学法小组来学法，学法后把手机打开，让同修传看小同修的练功照片，我们都赞不绝口地传看着。在回家的路上，我才发觉不对劲儿，怎么可以把常人手机带到学法小组来学法，而且大家还兴趣盎然地传看着，没有提出半点异议。师父都讲了，手机开不开机都是窃听器，这样做太不安全了。同时我又谈到，大概的意思是，去年因考虑到资料点的安全，已经把坚持多年的学法小组整体转移出去了，后因突发安全原因又化整为零，融入到另几个学法小组中去了，只留下个别暂无去处的同修 B 和甲学法。后来甲又热心地邀我和他俩一起学法，没想到现在学法小组的同修越来越多，流动性又大。早知如此，我们当初又何必转移出去呢？那时的学法小组还稳定得多，这些都是为了资料点的安全用。那天我因有事提前退场了，没想到等我走了之后，我的一席话让甲马上下决心，当即宣布立即撤销该学法小组。现在听到此消息后，我头都大了，心有点隐隐作痛，感到我又造了业了， 特别对不起 B 同修，想到他没有集体学法的地方，内心感到很愧疚。其次，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与甲之间又加深了某种间隔。我急忙问 B 怎么办，他说他和乙同修一起学法，两个人也可一起学法。我说我必须去找 B， 给他说声对不起。他说你不要这里去那里去的。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很震惊，说我哪个时候这里去那里去的。得知他也要到 B 家学法，心想他可能怕我又影响他们吧。我又问我有事要找你怎么办，他说你可通过乙传。听了这话，真有点前后门都堵死了的感觉。造成这种局面实在让我感到意外。师父讲了，有问题向内找，见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我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我肯定在心性上又出了问题。稳下心来向内找，我仔细回忆当时讲话的情景，忽然感到那说话的态度，那语气怎么那么强势，带着显示，带着抱怨，不修口，不体谅别人的感受，一味的指责同修不注意安全，一味的指责甲不严把安全关，以致伤了同修的心。哎，我们修的是真善忍，这善到哪儿去了？当然也就更没做到忍了，这种局面是自己造成的呀，真是对不起同修。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各种惨烈的迫害层出不穷，其中因不注意安全也是造成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重要原因，身边的惨痛教训仍历历在目。尤其看到有的同修被邪恶迫害强迫转化后再重新爬起来的那种艰难过程，和常被有的同修忽视的不安全行为，在修炼中我一再强调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修炼中注意安全，这本来是好事，这也是师父一再要求我们的，可是为什么在强调安全时那语气会那么强势，带着争斗，带着显示，带着抱怨，既不注意修口，又不体谅别人的感受，更不注意交流方式，一味的指责同修，从而让同修产生反感呢？想想自己这几十年浸泡在党文化中，因党文化的毒害和长期的工作经历，养成了自己说了算的性格，自我意识强，得理不饶人，遇到矛盾时常常第一念是保护自己，是畏私的，因此伴随左右的往往是妒忌、争斗、抱怨、指责、显示、口不择言、易发火等等人心。当然以自我为重，也就谈不上体谅别人了。难怪自己在修炼过程中总叹息自己未修出慈悲心。另外在这个问题上，表面看是为了资料点的安全着想，为同修的安全担心，是为他人在着想，实则在思想深处还是有怕资料点出了问题而牵扯到自己的因素，动机还是不纯，还是畏私的，难怪同修会产生反感。我们知道大法修炼就是要修去自我，修出慈悲，修成一个为他的生命，然而这个自我却一直干扰着我的修炼。慈悲的师父不断地利用各种形式暴露我的各种人心执着，尽管时常不悟，错过了师父的苦心安排，但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慢慢地从向外看找别人，到逐渐学会向内找自己，这个自我也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在剥，渐渐地也在转变这种为私为我的观念，但还是感觉修得很苦，常常羡慕那些执着心少的同修，修炼起来相对容易。也就是说，我自觉是属于那种执着心比较多的人，所以修炼起来比较困难，这让师父更加为弟子操心。但我相信，不管修炼有多难， 有师在，有法在，见悉尼法会讲法。在师父的精心保护下，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也会从不会修到会修，最终修成一个为他的生命。现在这些心又冒出来了，我一定抓住它，灭掉它，不让它溜掉。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我和甲在 B 家不期而遇。在学法中，我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感悟，甲同修也坦诚地找出了自己还存在的面子心、自我保护之心、急躁心、不能忍等人心，他的态度也随之缓和下来了，而且对学法点又做了适当调整。我们又在祥和友善的气氛中进行交流，心性也在法中不断的提高。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们一定会珍惜这万古不遇的圣缘。在师尊的精心看护下，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不断的向内找，向内修，共同精进实修，以谢师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